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先听我讲一个你们应该比较熟悉的对话场景。妈，我想买双耐克鞋。你怎么又要买耐克鞋？不是一个月前刚买了一双吗？这个月刚出来的限量版，才500多加币。
啊，
这么贵呀？咱家的钱全花在你身上买名牌了。行行行，你怎么那么烦呀？又开始唠叨，不买就不买。他就摔门走了。我觉得这个场景从某种程度上让我想到了以色列对神的态度，厌弃和不感恩。神为什么会启示先知不厌其烦地告诉北国以色列民他们所犯的罪和他的救赎计划呢？我想正是因为北国百姓并不关心，也不了解和认识他们祖先是怎样从困苦当中被神救拔出来的。在他们眼里，享受现在的富足生活才是最重要的。神已经是过去他们祖先的神了，如今他们神的名字是叫耐克，叫巴利。本周我们要学习的何西阿书的最后三章里，我看到了我们的天父，他既慈爱又公义，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从所犯的罪中重新回到他的身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神一边娓娓地道来过去以色列民的祖先雅各怎样遇见他，被他拣选，后来雅各的后代以色列整个民族在旷野干旱之地又是怎样靠着神每天降下的玛纳得以存活和发展壮大，直到今天的生机勃勃。神一边痛心地谴责以色列民已经将神颁布的十诫抛在脑后，与迦南人同流合污，他们用诡诈和欺骗在国内赚取财富，又把财富用来伺候巴利和拜各种偶像，背信弃主，忘恩负义，对外不依靠神。神本是用亚述管教以色列，可是以色列却向亚述进贡，但又用盛产的橄榄油讨好埃及，想在强国之间玩弄伎俩，结果惹怒亚述，自取灭亡。他们没有将神的恩典牢牢记住，感谢和敬拜赐他们一切的神。以色列民自以为聪明，用谎话和诡诈之心行在神面前。神再一次重申第一诫，我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不可认识别神。百姓的一切失败都源自于背离了第一诫。神是不轻易动怒的神，但神又是轻慢不得的，他一旦动怒，我们都是不堪一击的。他把自己比作狮子、豹子和丢崽子的母熊，准备无情严厉地审判以色列。想大家依然对列王记下中很残酷的一幕记忆犹新吧，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抛开，这难道是神想看到的结果吗？神虽然发出了审判的号声，但他仍旧盼望百姓回来寻找他。无论人怎么驳逆神，神依然按照他命定的计划施行拯救。他四次宣告，我是你们的神。在何西阿最后一章中，神用一首情诗来表达他对以色列的爱，就如同我们中国的父母爱孩子的心，在这个世界上甘心爱他们。感谢赞美创造我们伟大神。在何西阿书中，我深深地体验到他对我们的爱犹如夫妻，亲密无间，又如父亲，长阔高深。到这里，我们结束了何西阿书的学习，开始进入约珥书的研读。约珥是南国犹大的一位先知，神借他的口警告以色列要有一场空前浩大的沙漠蝗虫灾难。这场灾难仅次于当年埃及人所经历的石灾，而且神在旷野当中也早已向以色列民众发出警告。约珥的第一二章描述蝗虫所造成的灾害，凡是蝗虫经过的地方，遮天蔽日，天空一片黑暗，就像大兵压境，蝗虫不仅掏空了树，就连树皮也都要啃，百姓已经不能正常生活了，更不用提和平和饱足的美好日子了。以色列是以农业为根基的，蝗虫吃光了献祭所用的祭品，吃掉了当地的主要农产品，大麦和小麦，以及主要的果树，使经济瘫痪多年。蝗虫使羊群饥饿，再加上干旱，全地都丧失了生命力。神是蝗虫这支庞大军队的指挥官，他对全地的毁灭是为了让以色列民回心转意， 他盼望祭司先认罪悔改，赶快把律法教导给百姓，让百姓也能够认真省察自己的罪，发自内心的认罪悔改。神要举国上下尽时祷告，求神的怜悯。耶和华的日子将近了，就如同何西阿书中一样，神将要实行他的拯救，使百姓被神恢复。神先从物质上恢复，五谷新酒、地土禾场、田野走兽都要淫逸。紧接着神又宣布属灵的更新，他要将灵倾倒给有血气的以色列民身上，一切有气息的都被他重新恢复。凡是求告耶和华的人，就是圣灵将浇灌和拣选的人，他们必得救。神所赐给人各样丰丰富富的恩典，就是为了让我们来敬拜他和侍奉他。我在写导读的时候，有一首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以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虽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是的，主，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记住，神是掌管一切的，他坐着为王。感谢大家，本周的导读就到这里，下周再见。